各位法师、各位菩萨，晚上好，阿弥陀佛。很高兴，又有这个因缘，然后继续来跟大家来探讨这个导师的巨作哦，《华语集》的第二册。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一行道的支数的开展，好，那也留了一个伏笔。说接下来是跟忏悔有所关系，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忏悔业障的这样的一个议题，那我们随着导师的智慧，好，那我们一起来探讨。忏悔呢，在中国佛教来讲是特别的注重，待会我们会谈到说，其实早期的忏悔跟大乘经典的忏悔其实是有所不同的。OK，我们先看到序言的部分。再提醒各位，就是导师的著作里面，佛法框起来了，通常就是指早期《阿含经》的内容。哦，所以这边指的是说，在佛法中，忏悔是进修的方便，那与戒学有关。我们会想说，忏悔怎么会跟戒学有关呢？其实，待会导师会跟我们一一提到，其实忏悔它是从原本的向别人请求原谅这样的基本意涵，然后一直发展到向十方佛来做忏悔。好，那所以说导师这样说，到了大乘佛法，忏悔业障变成日常修持的方便。哦，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嘛，普贤十大愿。普贤十大愿是哪十大愿？一则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对，就是这个忏悔业障。好，OK，好，所以呢，从大乘经典去看，好，所以导师这边就点出了佛法跟大乘经典啊的不同。几乎众信的经典都说到了念佛，不过导师很善巧的夸一个号。不一定念阿弥陀佛，好，因为我们中国佛教一讲到念佛，一定是想到念阿弥陀佛，好，或许是因为我们中国佛教在倡导净土的时候特别着重的原因吧。那都会讲到说念佛可以消除生死重罪，哦，所以中国佛教种种的忏法也就由此而来。所以我们现在在拜礼很多了很多的忏。其实里面都是有很多很多佛的名号，那你会讲说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名号？哦，其实，中国发展过来有很多的忏，比如说，《金刚经》，它把这个忏又做结合，就叫金刚忏。所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拜过？好，也有弥陀忏的，就是弥陀经跟忏本，然后结合在一起的弥陀忏。好，那其实像我们常见的慈悲三昧水忏。哦，其实有那很多很多的忏，其实你会发觉又有很多很多的佛号。那其实呢，这个就是大乘忏法的特色，就是借由向佛来忏悔。那忏悔不光只是忏悔今生的，哦，那会包括忏悔过去业哦所造的罪。哦，那但是老师要跟我们区别哈，这第一节的部分是要跟我们讲说佛法的忏悔说。所以是指的是《阿含经》的内容。好，那我们先来定义忏悔的语义。好，忏呢，梵文叫 kasama，好，但是有一点点忏摩的音呐，哈，它把它音略了。那意义呢是容忍。什么是容忍呢？就是我有过失，那请求对方原谅或宽恕，就是忏的本意。哦，忏的本意。那就好比呢，小朋友做错事情了，那回去可能会跟父母亲讲说，那爸爸妈妈，我今天做错了什么事情，啊，请求爸爸妈妈原谅，哦，就是这个意思。那悔呢，如果用梵文这样翻过来，就有说的意思，也是说我做错事情了，那犯了错了，就要向对方承认，哦，不光只是承认过失哦，而且要明白的说出，你所犯的罪过，你不能说做了十分的恶，然后就打折，只讲三分，只讲两分， 哦，这样是不行的，哦，所以就是悔，哦，所以忏悔，忏呢就是请求对方容忍，那悔呢就是要如实的陈述自己的过失，哦，就是佛法，哦，就是阿含经所讲的基本的忏悔定义，但是到最后，中国佛教的祖师呢有把它作为不同的解释，这个我们到后面会提到，不过先提出啊，就是他中国佛教的大德他把它解释，这忏呢是忏悔过去，那悔呢是悔过将来不再犯，不过导师认为这样子是望文生义，跟原本的佛法所要提的有点点不大一样，好，那我们后面章节会讲到。再来忏悔呢又跟悔跟忍合在一起的，那个意涵合在一起了，比如说曼陀巴陀罗菩萨经，曼陀巴陀罗其实就是普贤菩萨的音译，哦，就是普贤菩萨经，它里面有讲说，所当悔则悔之，所当忍则忍之，所以悔跟忍它就把它结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要忏悔的人就要如实的忏悔，那应当容忍，哦，就是受忏的人啊，哦，应当容忍的你就要容忍原谅对方的过失，比如说人家不小心侵犯到我们了，那对方也很诚心的跟我们忏悔，那我们就忍，哦，虽然我们心有一点点心性起伏，但是要容忍，哦，就是悔跟忍就把它结合在一起，这个是忏悔，哦，也变成中国佛教的习惯用词。再来老师跟我们讲说悔有两种意涵，哦，不光只是悔过的悔这样的意涵而已，哦，它还有恶作，哦，恶作的意涵就是对自己所做的行为觉得不对而起反悔心，哦，这就是追悔啊，我们白话一点就是追悔心，那追悔呢也有善跟恶的，哦，因为我们做善事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行布施，那不小心掏到1000块丢下去了，有点不舍对不对，哦，本来想要追悔，但不过人家对方已经收回去了，那又没办法了，哦，所以善的也是可以追悔，但恶当然是对 良心过不去，所以会追悔，哦，另外呢悔有恶作的意思，跟忏悔的说意义完全不同，悔这个就变成说恶的事情或做坏的事情，那个跟原本佛教里面定义的就是如实的陈述有一点点不一样，指涉有一点点不一样，一边指的是事情，一边指的是你要如实的那种心理状态，所以导师说这是应该要知道怎么分别的。再来导师跟我们提到僧团里面的忏悔的内容，不过这边要先提醒各位居士大德，就是我们是在做一个佛法的研习跟熏习，那我都把各位当作是准菩萨啦，哦，就是未来是要进入我们佛教这个大家庭的，但是下面可能会讲到僧伽里面怎么样处理对这些有犯错的行为，但是这个不是要让你把这个尺去量每一个师父，这是我要先说明的，哦，因为这样的话也不好，哦，因为僧团有僧团处理的方式，那当然我们是就讨论佛法，其实僧团里面的处理这个犯罪的人，其实是很值得现代人在处理社团里面啊或团体里面的一些做法是值得学习的，哦，所以各位大德就不要起分别心，把这个词，哦，常常来量每个师父，哦，来我们继续往下看三这个地方僧伽做法忏的内容。 OK， 老师第一个就点出说大乘佛法不太重视做法忏，哦，什么是做法忏呢？其实在僧团里面 我们要让人家发落忏悔，其实是我们要做结抹的。结抹的就是，你不是受具足大戒的人，你是要离开这个地方的。好，那就是我们会关起门来，当然不是做什么事情哈，是处理我们的一些身事，所以是身事身觉。那但是呢，导师跟我们讲说，中国佛教是以大乘佛法为主，好，那对做法善似乎不大重视。好，那导师就首先跟我们讲说，整个僧团运作的主要的架构啦，哈，那世尊是依法摄身，好，依他的法，所以呢，佛也说他是僧团里面的一份子，好，他不会说，我是僧团的领导人。哦，所以那时候提婆达多要破身，就是因为他的观念是，他要取代佛的领导地位。但是佛跟他讲说，僧团里面没有领导人，佛呢只是将法，然后用法来摄身，将如何解脱的法告诉大家。哦，所以僧团里面那是没有一个绝对的领导地位。所以呢用法来摄身。将出家众呢，这样就清净的结合起来，就叫僧伽，啊，僧伽，那使得出家众过着和乐，啊，和乐，请翻过来，和乐，而且清净的僧团生活。为什么和乐呢？因为其实，僧伽里面也要讲求六和敬，哦，身、语、意，还有戒、见、力，六相，就是六和敬。那主要目的呢，就是维持大众的清净跟和合，那就是佛所制的戒律。那佛所制的戒律理论包括呢，有哪些呢？其实可以归类三大项。好，内容包括了，你可以写一个一，好，道德，好，道德的规范，好，就是重的，好，比如杀盗淫。那杀盗淫不光只是受戒的人要守，其实没有受戒的人，你犯了杀。比如说杀人、偷窃，其实都是社会上的法律不允许的，啊，所以就叫信戒，好，这个这是最重的道德，也叫道德规范，或叫信戒。那第二个那个是生活的准则，好，比如说他制定说，衣服要怎么穿，那要吃饭的时候要怎么样，就是生活的准则。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团体的规制。哦，比如说什么时候该上早殿，什么时候该上晚殿，什么时候要该集合起来，然后要诵戒，好，就是团体的规则。所以僧团里面大概就分了三个哈，佛所制的戒律的内容：第一个道德，好，第二个生活的准则，那第三个团体的规制。OK，那如果僧伽呢具有这样的和乐，好，而且清净的话，如果内部啊。内部在里面修行的轻重就容易这样解脱，啊，对外部呢，也能把这样的清净的梵行，然后感染给将要学佛的人，好，这个就是佛陀要达到正法久住的目的。那正法久住的目的呢，现在佛入灭了，好，那法他又没有人弘的话，他又自己不会说话，好，所以仰赖了这只有僧伽。哦，僧伽，所以我们把僧伽当做宝，所以三宝里面佛法僧，我们为什么把僧伽当做宝？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如果没有一些出家法师，然后发心，哦，来读这些又深又广的经典，而且深入浅出的来跟我们讲的话，其实我们某个程度上是看不懂，也听不懂。好。好，所以我们对僧伽，要敬重。好，第三，犯戒的处理原则。好，那僧伽里面当然有戒律。好，你而且你要成为僧团真正的一份子，你必须要受戒的。好，那当然男众啊，比丘有比丘戒，那女众比丘尼也有比丘尼戒，乃至还没成为僧数。好，所谓僧数就是，比如说点人头的话，它算一个僧众的一个。其实沙弥跟沙弥尼， 他在佛教里面他还不入僧数，简单讲就是说还没未成年呐、啊。如果用我们现在社会的模式来看，就是还未成年，好、哦，所以他没有投票权，好、哦、是这样子。OK， 所以既然守了戒，那其实就有尊重跟遵循的义务。好、哦，那如果违犯了，好、哦，所以下面三个圈呢，就要讲说犯的严重的程度，那该如何来僧团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事情。第一个，如果违犯了严重的话，好、哦，那是不容许忏悔的。好、哦，那这就是要逐出僧团，那就好比世间的死刑，就是不是僧伽的一员了。好、哦，这是极重的。再来，如果犯中的不大严重的，那可以依律忏悔，所以忏悔它有忏悔的方法、哦、当然你要看你所犯罪的轻重、哦、所以方法有大不大一样，那待会我们会讲到。再来，如果犯了罪不承认，那又不肯忏悔、哦、那就要摒出、哦、就是被人知道他是有罪的、哦、但是他又不肯忏悔，可能他自尊心强或是他烦恼所缚，他又不肯忏悔，那就要摒出。摒出就是逐出这个僧团，他 就不许跟他再往来。好，但是呢佛教是讲究慈悲好，但是如果他有一天肯真心忏悔的话，那还是允许他了。而且但是呢回来之后呢，但是是要有点像说加重刑责啦，但是他有一套的模式，还是可以替他忏悔出罪的。再来，轻重罪的忏悔方法，好，所以这边就分了重戒跟轻戒两个。如果犯了重戒没有复偿，没有复偿就是没有遮掩啊，那就是当然最重的犯重的是生产。如果犯重的没有复偿，而且知道自己过错了，那当日求忏悔的话，那就要接受六日的摩纳多。好，摩纳多算是一个先给他处分，因为犯错以后要处分。那处分的内容呢，大概就是褫夺部分的权利啊，就是有点老师这边讲的说世间的褫夺公权，好，就是他有一些可以行的权利他是没有的，而且呢可能要安排一个比较偏僻的位置让他住，不是把他发放边疆哦，是让他诚心的反悔，哦、而且呢，要请他尊敬比丘众，为大众服劳务、哦，那其实这个不是处罚他，这是要让他培养福报，或、哦、者跟世间的可能会流放到那个其他的无人岛哦，这个是不同的，哦、这主要是让犯罪的人能够真的能够沉静下来。而且为大众服劳务，多一点点福报。再来，第二个，如果犯重罪有复偿，好，那复偿被人家举发了，那但或者是他复偿，那有一天他肯发怒了，那还是可以允许忏悔的，不过要加重处分，好，就是复偿几天，那就要另外做这几天的一个处分。然后再给予六叶摩拉多。再来出罪，出罪是我们最乐见的。其实一个人发心来出家学佛，他其实出罪的话是我们最乐见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说犯了罪那没有那个勇气来忏悔。经典里面讲说世界上最勇敢勇猛精进的人就是怎样，知道错然后能够忏悔，而且在大众中忏悔，那个是最勇敢勇猛的人。好，来第二个轻戒的话，如果犯的比较轻，可以在四个人或向一个比丘人说就可以了，向一个比丘忏悔就可以了，或者是犯的很轻很轻的，好，那就是自己内心苛责也就可以了。不过我要讲的这一些其实都是高标准的、哦、就如果是世间的人来道德来看的话，这些都是高标准的，是一般学佛信众是做不到的、哦、OK， 所以我刚才一再提醒说不要用这些来衡量 出家的师父，纵使他再怎么样，他还是比我们在家居士还要用功。好，翻过来。OK， 所以呢，在102页这个地方，所以佛为比丘制定了很多很多的忏悔法门，好，忏悔法，但是重点都是要让他真正的悔过。那悔过不是要他让他没面子，主要是待会我们会讲到，就是让他的心真正能够无所挂碍。他无所挂碍，但在契入佛法的时候就很快，好，重点都在这个地方。好，那刚刚讲的这一些，其实对应事件的话，就有点像徒刑啊，出罪的话就是有罚锾啊等等，有做处分的，那就没有罪了，或者是罪就清净的，是一样的。再来讲到举罪的根本精神，就是慈悲心。刚刚讲到说，举罪或者是让这个人来忏悔，不是要让他难堪，其实这个就是要让他能够在这个佛法上然后继续走下去。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社会团体应该学的。其实我们在团体里面纵使有过失，我们都一再的复偿，一再的复偿。然后当然如果就小朋友来看的话，我们以小朋友为例的话，就是撒了一个谎，然后而且变成这样，要撒十个谎来圆，甚至谎越来越大这样子。那举罪的根本精神是慈悲心，所以经典里面讲说，举罪要具备五种德性啊。第一个要知时，要知道时间，就是要知道举发的时间。僧传里面有举发时间的时间点啊，就好比说你知道这一个人他比较爱面子，所以你就不能在大众中或是很一个不适当的场合，然后大啦啦的举他的罪。我讲的是这个在家众啦，当然出家众他们有固定有出来忏悔的机会。那在家众其实举罪也是一样，要知道时间，你不是为了让他难堪，你是知道要让他知道说要真正的忏悔，那主要是要让他好。第二个呢，如实不妄语，就是事情是真的不是虚妄的。所以呢我们常常听到一点点片面的东西，或者是看到一点点片面的东西，就以为会去推演这个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我们看的不一定准，听的也不一定准，有时候亲眼见了都还是看到事情的一角而已，其实整件事情我们都还没看清楚。所以第一个举罪要知时，第二个就是要是真的如实的，第三个是为利益他，是为了利益他，不是要让他难堪。如果你知道这个人的个性他这样子一定会让他难堪的话，那就是要用比较权巧的方法来规劝他。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团体里面所要做的。其实我们通常在僧团，不是也不光只是在僧团了，在社会团体里面通常不经意的，那虽然是为他好，但是时间不对，或者是我们只听到片面的话就要举人家的罪的话，有时候是不好的，会有过失的。所以第三个是为利益他，第四个呢是要柔软，柔软不粗犷，就是你要权巧善巧，不是一下子就说举起手来说谁谁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犯了什么罪，但是有时候是不粗，就是不柔软的不善巧的。第五个是慈心，这是这个的根本，举罪的根本。所以帮各位复习一下，第一个要知道时间点，第二个要确定这个是真实的，第三个是要真的打从内心里面是要利益他，不是刻意要把他拉下来或是损害他的面子，第四个要柔软，第五个呢 这是最根本的，要以慈心，好，不是嗔恨的，有斗争把它斗倒这样子，不是的，叫慈心，好，所以如果我们社会团体能够这样做的话，那每一个社会团体，我觉得应该都不会有纷争了、啊、哈。好，好，回到五这个地方，好，所以僧伽自律中举发别人过失，要出于慈悲心，好，那唯有这样才能使他清净如法修行，因为如果你是举了刻意要损减他的话，那就结恶缘了，对不对？然后他就狭义报复，那这样子整个团体就会乌烟瘴气的，所以要起于慈悲心。好，再来除了极轻的心魂以外，好，犯者都要在大众或一人之前，然后陈说自己所犯的过失。那佛陀为什么要治这样子？其实我们人都会原谅自己，当然是人的特性啊，原谅自己比较多，原谅别人少了一点点，当然这是心性，犯者都要在大众或一人之前陈述，也因为这样子让你印象深刻，你就不敢再犯，所以佛陀是大智者啦，制定这样子是有他的深意的。那忏悔之后呢，人人有平等自心的机会，那其他的人就不许再提这件事情了。这是僧团的做法，也就是说他再怎么样，那事理过了完了，他也如法的忏悔了，别人就不许提这件事情了，提了这个人就有过失。不过社会团体要做到这样是不容易的啦，我们三不五时就会茶余饭后又拿起来谈一谈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说这个都是高标准，高标准。再来下一段，僧伽中没有特权，那真正实行平等民主跟法治，所以僧团要开会，什么事情要大众说 OK， 这样才能做啊。以此呢维护个人的清净，那每个人都清净了，那这个整个僧团也就清净了。所以佛法中的忏悔的原始意义是如佛教如佛所教导的，是在人间的，这个或许会有一点点为什么是在人间的，就是符合我们简单讲说有点像社会的运作方式来运作，不会像说一个高高而上的东西然后让你做不了或没有办法操作，如佛教的是在人间的，相信这是最理想的忏法。我刚才也讲过说，如果这样的根本的精神能够运用在社会上的每一个社团，我觉得那这世界会更和平一点点。再来第六，戒律的内容要点主要是遮不善业，遮不善业。第二个呢是规范律仪，第三个呢是习事积贤。佛陀戒律的要点呢跟目的呢其实就是三个，第一个遮不善业，那我们都想要说解脱嘛，但是解脱你之前你先要保有，至少都要保有人天的福报。其实人天的福报一般就是要修十善业，反过来如果你照做十不善业，那其实十不善业的内容其实大部分都是信戒，所以信戒就是不管你受不受戒，这个都有违反道德的规范，这是损他，这是不善业。所以这重的我们先制止，再来规范的律仪，这是我们刚刚讲的生活的准则跟团体的规律，这是就比较中了，就越制越细了。再来第三个习事的积贤，因为有时候佛所制定的戒的内容有时候是为了避积贤，比如说不可以到卖酒的地方去，卖酒的地方去的话，那人家就会看了、怎么修行人会到卖酒的地方去呢？那他在加以那个很微妙的推论的话，他可能就说这个原来这个出家人是不清净的，所以就避积贤，就不要有让众生造恶的机会。第七个自戒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维护僧团的清净， 好，第二个呢，能灭除修行的障碍。好，来，我们先看维护僧团的清净。好，第一个，对外的话，当然一个清净的僧团是会让外部的信众也好，会起起这个信仰，会起这个清净心。那对内呢？对内的话，当然，除了僧团能够和合以外，最主要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安心，每个人都能够依着佛的教导来修，那就是达到佛正法久住来制定戒的目标。好，那佛制定这种种戒呢，有受凡出家受具，具就是具足戒，具足戒，那而入僧的，入僧团，那就要这样守规矩。好，就好比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都有某一定的规范，好，比如说刑法啦、民法啦，有某一定的规范，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都有守法的义务。好 ，OK， 佛，所以导师给我们点出的就是这样子。那在佛法中出家修行的啊，是难保没有违犯的。好，简单讲就是说，就好比世间的法律一样，世间的法律一定是某人有犯了，或是某个条件会犯，那国家才制定这条法律嘛，对不对？如果这条法律人人都不会犯的话，那就不用制这一条了，那这一条也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好 ，OK， 好，那第二个主要的自戒的目的是要灭除修行的障碍。好，因为有罪就要在大众忏悔嘛。OK， 如果犯了复常，那是有过失的，那而且不再起那个忏悔心，那就是无惭无愧。好，无惭无愧的人，当然他在修道当中就会有种种的障碍，比如说导师里面这里提到说，内心会愧疚，良心会不安。好，有一天你会想起来这些过失的，那这些都是你修行的障碍。好，所以佛制的僧制的忏悔要向大众或一人，当然这是看犯的罪的轻重了，来承受自己的过失，请求忏悔，就是让自己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消除内心的障碍。好，那我们僧团里面，佛教里面常讲的，就有罪当忏悔，然后忏悔则安乐，就是这样子。好，有罪我们就勇敢的发怒忏悔。好，那忏悔之后呢，你就清净，就跟清净的布一样，清净的画布一样，那又可以展开崭新的一面。好，再来第八，做法善的真实意就是要令心正直。好，所以如果犯了罪，那复常某个程度上是你心不正直。好，好，翻过来，心不正直，经典有做这么样一个比喻啦，他说一个茂密的丛林里面，好，什么样的树木比较容易脱出森林外，是弯弯曲曲的呢，还是直直的比较容易脱出这个森林以外？直直的嘛。好，就好比说我们要求解脱，如果你的心弯弯曲曲的，其实你的障碍是会很多的。好，如果是直心的话，那个维摩诘经也讲直心是什么？道场。好，所以直心能出啊，出离心，出离的时候，出离的机会就比较大一点点。好，那其实要做这个做法忏，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好，你要像一个人，而且要像一个人忏悔是不容易的。好，不要说像一个陌生人，然后你像你最亲近的人要讲说自己的过失，有时候还真的是不容易。好，乃至你自己要让自己承认说自己错了，有时候还是要有一点点勇气。好，OK， 好，所以导师要跟我们讲说，我们直心要到无事无不可对人言，就是直心，事无不可对。所以佛有三不护，掩护的护，佛他身不护，身体所造作的业他不护，因为他不会造恶，所以他不会去复偿。但口不护，因为他佛讲出来的都是利益众生的，所以他口不用护，不用遮。 好，因为他讲出来都是利益别人的，在意不护，佛是意念清净，好，所以他的每几个一个动念都是要利益众生，所以他不用去护常。但是反过来，我们凡夫怎样，三种都要护，好，自己身体做了恶业啊，我们还掩饰掩盖啊，嘴巴造恶了，那还是说我没有啊，或是怎么样？哦，那意业不清净，好，意业不清净，当然你会感召你的做不善业嘛，意业不清净，我们还说，哎，没有啊，我这样很好，所以意业不清净，我们都时常在掩护自己，好，其实这也是修行的障碍，好 ，OK， 好，继续往下看，如法精进修行，即使是出家之前，那罪业累累，那会妨碍正道的话，但是如果透过这样的做法忏，那其实可以让心清净的。好，下来。老师为我们谈到因忏处的对象业，好，业又是造作的意思。我们先看业的语义，忏悔业障的业呢，梵语叫结魔，好，也就是造作的意思。我们就要去探讨，哎，这个业怎么来？好，这样我们通常讲说祸业苦，对不对？好，祸业苦就是你有无明。有这个祸，有烦恼，那你不知道，哦，你不明事理，你就会去造业，好，当然造恶业啊，感召苦果，所以这是很正常的，就是祸业苦。那依佛法来说呢，身体或是语言呢，都是来自怎样施，好，所以经典里面讲的说，省力决定，然后发动，好，就是你意业起这个，比如说我们举恶来讲啊。意起恶念，然后你就怎样决定 ？OK， 你没有不明事理的话，你就决定，然后就这样发身业也好，口业去造作，造作了就会有作用，哦，就有作用就会感果，就是这样子。所以祸业苦，所以业也有造作的意思，也就是作用。OK， 好，所以导师跟我们讲说，那当前的事物怎么样去应对呢？其实是说到我们要修行的重点了，哦，OK， 看二业的类别，一作用分，或者是一善恶分，或者是一内外分有所不同，哦，所以业的类别，哦，我就把它分为三个。从作用分来作用的来分的话，就是身与意，我刚刚提到的你意念然后决定然后再发动你的身业你的语业，反过来讲，你身业余业的造作其实是由你的意业，所以我们修行者就是要处的就是意业这个地方。好，那身与意又总名为三业。好，那佛呢，在十八不共法，什么叫不共呢？就是佛特有的。好，一般的众生还是未证道的这些圣人呢，其实他是没有这些的。佛，哦，有十八不共法，其中呢，有身随智慧行，好，哦，就是佛呢，在造身业在造作的时候，他不会做那一个不是利益众生的事情，也不会去做造恶的事情。那反过来，就是以此类推的话，就是与意也是一样，因为佛的意业清净，所以他在造作的时候通常都是清净的，好，所以我们的根本要从意下手。再来一善二分的话，有恶业跟善业，好，当然恶业的根源就是我们常见的贪嗔痴，好，那有时候贪嗔痴造作了，可能是损到他人，有时候可能是损到自己，有时候可能两者都有，好，那表现于外的就是身与意，好，这身与意不善的就是恶业。那善的呢，反过来讲，利他的，好，或者是利益自己的，或者是自利利他的，这个就是善业。再来，如果依内外来分的话，有表业跟无表业。好，那这样的善业跟不善业呢，是来自于身语的动作，其实呢是内心的表现啊，好，所以名为表业。好，那这种善恶业通常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好，导致这个我们讲说可能是家庭啊、社会、国家等等的，但是如果这些表现出来了，那 会影响吗？那影响就会留下潜在的力量，那等到有一天因缘成熟了，它就会有作用。所以我们刚才讲说业有作用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好 OK， 所以导师继续跟我们讲说，这种善恶的潜在力在缘起法中叫做有。好，这个有呢不是有没有的有。好，所以陈默知道第一句是什么，有海无边际，对不对？嘿，有海无边际是有，是众生的义名。好，这有呢就叫做有情事。好，那也是当然十二缘起之到后面有爱取有，那个有呢其实就是众生流转的根本。你爱去贪着，然后去取着，你就会有。有什么？有情事。这个事当然如果恶的话那就感召恶果。好，我们刚刚讲了，如果套在惑业苦也是这样子。好，那有的话就这个一个另外一个别名叫做行。好，行，所以会有动作。所以我们十二缘起之说无名缘行。好，行缘事。好，就是无名，你无名起来，那你就会去造作。造作就是造作业。好，要做行为，那你就会等因缘成熟之后，你当然就会感果。好，当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再来讲到无表业，无表业就要看104页这个地方。那无表业呢是潜在于内在的善恶业。好，就是说他还没有因缘受报。好，他是潜在里面的，他可以暂时不受报。好，所以导师个括号心意叫做意熟。好，意熟其实在成为世论里面呢，意熟它有三种意熟。好，第一种就是意时而熟，时间点不一样。好，再来意类而熟。好，第三个是变异而熟。当然这是唯识宗呢他在阐释这个业种子所分派的，那大家有一个概念就可以了。他就是他主要是讲说在受报之前是永远存在的业力不失。好，业力不失，那待会我们会谈到说，哎呀，那我们不知道之前造过多少了，那怎么办？好，导师会教我们方法。好，也是修行的方法。好，来看三业的作用原则。第一个，善恶各有报。好，那第二个原则是强者先迁。好，那第一个当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怎样？时机未到嘛。好，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这个他还没感果之前，他的业力是不失的。好，所以善恶各有报。好，当然善会感到善去嘛，恶会感到恶去里面。第二个，强者先迁。好，就提到了过去呢，那个我们可能不经意的造作一些恶业，好，那会感到现在嘛，好，或者是现在有可能发生，好，那过滤导师这边讲说，过去的无边的业力，那感报消失的少数，好，因为我们之前可能造太多了，好，那现在能够感报的是少数，那现在呢又不断的造作业，好，所以导师讲说，众生造的业真的是无数无量啊。好，无数量。好在呢，善恶的业力在彼此消长。什么叫彼此消长？就是说，如果这时候你恶业做的比较多，那你这个时候感恶果的机会就比较大。了解意思吗？好，如果你现在积极的行善，好，积极的行善的话，那你感善业的机会就比较大。那我们过去又有很多很多的种子，对不对？等着发芽的机会，对不对？好，当然种子有善业跟恶业啦，所以我们现在创造善的环境，那个善的芽就一直冒出来，懂我意思吗？好，如果我们现在一直造恶，那好比呢，你就帮这个恶的种子呢浇花，然后而且施以养分，那恶业就很快就赶过来了。所以这个叫做强者先迁，也说在善恶的消长当中，会有一个业，就好比天平一样，哪一个强，哪一个就先感果。好，就是强者先迁。所以呢，导师就跟我们讲说， 不用太担心过去有多少恶业，反而我们要回过头来，现在我们造了多少善了，了解意思吗？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修行的重点啊，哦，我们目前就是如果学佛或是刚学佛或是还没入学入门之的人呢，他就一昧的追求想要忏悔，好，忏悔过去，当然这是一个好事啦，哦，不过导师提醒我们，你现在多造善业，那才是让这个恶的种子不感果，那才是修行的最佳方法。所以有句话说，福虽未至，怎样？祸已远离，对不对？你不断的造善造善，诶，那当然福还没感果，那个善业还没感果之前，但是呢你的恶业这样渐渐远离你了，因为它没有发芽的机会，所以福虽未至，祸已远离。好，但第四，如何解脱生死的流转，这个流转就是业力啊。好，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有讲到我们众生流转，第一个是随众嘛，好，众的善恶业去感果感报，好，就是叫引业，好，所以这要业力。所以导师跟我们讲说过去的业无量无边，那现在又不断的造作啊，即使那个升到天上去，那福报享尽了还是有堕落的可能，好，比如像地势啊，对不对？那也堕驴胎，好，福报无衰相现前，那也堕驴胎。那到底怎样能彻底解脱生死呢？他说这个就点到我们佛法的主题了。好 ，OK， 那老师也提出几个问题，他说如来与阿罗汉也有生与义啊，那为什么不会感报？好，感报这边感报不是感善业的哦，那这边只是说，为什么不会堕落的意思？好，来，我们看这个地方就是要提到一个根本，就是断萨迦耶见为本的烦恼。什么是萨迦耶见呢？其实我们很多人都造恶的因缘都是从这个地方来。好，萨迦耶见就是我见。好，我简单讲说，我们会认为说，这个东西是我的，好，是我所有的，好，这个是东西都是，我的谁的，好，都是有一个我，啊，其实这个都是，跟烦恼的根本呐，好，如果要，举个喻好了，圣者，出果圣者，他要断三结，哪三结？其中一个就是我见。就是萨迦耶见，第二个要断的就是戒禁取，第三个就是疑，你才能到证得出果。好，所以萨迦耶见呢，其实我们是不断的要淡化它啦，我见啦。好 ，OK， 好，再来，老师继续讲说，已有的业如果没有烦恼的铸成，也不会感召这个生死的果报。那烦恼对于善恶业有发业跟润身的作用，好，发业跟润身把它圈起来，这个很重要，也是，我觉得是调整我们修行心态的一种很好很好的转折点。发业跟润身，好，烦恼哦，好，我们每天都有烦烦恼恼，好，那烦恼呢有发业跟润身的作用。什么叫发业？好，发业就是说它原本种子还没成熟，那你烦恼来了，就促成他这个因缘成熟了，叫发业。好，当然业我们刚刚讲说有善恶业嘛，好，对不对？那如果烦恼当然是对比较不好的方面啦，齁，比如说我起嗔心好了，我无明来了，然后起嗔心， OK， 那我就做了动作，然后打人家一拳，好，打人家一拳，如果不经意的把他打死，好，我不经意的又造了一些恶业的话，这就是发业。好，说不定他回我一拳，那致命要害，对不对？好，那我可能就是往生了。好，就是这样的烦恼的因缘，那这个业原本潜在的业，那发业了，发生了。好，再来有润身的功能。好，润身的功能，润身功能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就是他还没干果，你就一直浇灌他，好，一直灌，就是给他浇水，给他养分。好，所以他有一天慢慢的就长大发芽了。好，那或许他现在不会马上发芽，不过他又润生到下一世 有可能，因为你无明嘛，你无明就是造作恶业，那恶业之后又润身，可能你下一辈子那可能又要感不同的果。比如说一句话就冤冤相报，对不对？我这次起了烦恼，然后杀了他，那他也起了烦恼，那下一次又这样子，所以又有润身的功能。但是呢，老师跟我们讲说，如果烦恼断了，就不会再造新业，那纵有怎样，就有无边力，那也失去怎样感果的可能性，感报的可能性。简单讲，如果我们不要让恶的种子有发芽的机会的话，那我们每一天都在进步，好，每天都往好的地方去，好 ，OK， 好，那断萨迦耶没有萨迦耶见没有那么简单，要现观四谛，好，那现观这个地方，那我们休息一下，那待会再来继续。